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陈牧师要继续就着使徒信经来讲解再来与审判，这是第十一讲，引用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请大家打开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七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开声把这一节经文来读一遍，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七节，来，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来讲解再来与审判。
我盼望今早上我不至于语无伦次，因为昨天大感冒，吃了很多感冒药，早上又吃感冒药，现在有点好像昏昏沉沉的样子。我靠着上帝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那今天早上我要讲的是再来与审判，就是使徒信经提到我们信靠的主耶稣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是讲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与世人面对审判的事情。如果按照我们很多人所以做基督徒又带一点自私心态的想法跟看法，我们可能认为耶稣基督既然救赎我们，为我们上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那么救赎的工作应该到此就很够很够了。那么我们也可能想，因为这样耶稣基督既然已经完成了他在世上救赎的使命，那从此以后人因为信靠他，不单罪的赦免，靠天父上帝啊，靠上帝称义来与上帝和好，而且呢我们得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拥有得胜罪恶得胜世界的能力。那对于一个这样子蒙恩得救的人来说，救恩如果停在这里，停在主耶稣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停在我们这些人信靠了上帝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我们死了我们上天堂，我们永远与父上帝在一起，哇，这样的结局对我们来说非常完全了，皆大欢喜，十分圆满。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你知道吗？上帝整个救赎的计划并不是停在主耶稣复活坐在上帝的右边，上帝整个的计划不是说我们上天堂永远跟他在一起就完了啊，没有交代怎么样子上天堂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上帝的工作仍然继续不断的接下去，因为上帝的救赎工作需要通过教会的推展，传福音救灵魂，直到人类的历史来到尽头，这个世界成为过去的时候，那么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才算完成。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由天降临，使徒信经告诉我审判活人死人，我们称那个日子叫做世界末日了。非常遗憾，因为自古以来不少人认为不会有世界末日这一回事，所以第一代的传道人彼得在他 在世的日子他就经历这些事情，所以他写彼得书信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日必有好讥笑的人随着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已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已经有人不相信世界末日。不过话讲回来，时到今天呢，有一点思想的人都得承认，我们这个世界极其可能给核子战争、给人口爆炸、给粮食短缺、给全球气候的变化带来的问题、带来的灾害所毁灭。所以世界末日的临到已经不再被人认为是杞人忧天了，或是痴人说梦了。当然末日应该讲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是末日。根据圣经的看法，我们今天已经是处在末日当中，这是圣经带给我们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很清楚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一节圣经是很清楚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有开始也有结束，在开始跟结束的中间，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人类在世界的时间分为两部分，或者分为两半，在基督道成肉身以前称为古时，在基督道成肉身以后称为末世。这样的称法，用我们今天的话，我们是说主前或是主后，或是几年前或是几年后。那么所谓主后或是几年后，要表达的是什么？是要表达就是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事情是划时代的大事。而圣经，我们发现圣经不用主后，也不用几年后，也不用划时代，圣经用什么？圣经用末世这个词来表达。换句话说，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就是末世了。那末世这个词就在新约圣经不断的出现。那换句话说，从使徒时代到现在，我们都活在末世的里面。那么这个末世延伸到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呢？没有人知道。按照公认的历法计算，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是2010年，2010年又一个月24天了，耶稣基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大有能力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这个时候才真正是世界末日。我们今天是在末世，但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那个时候就世界末日了。虽然使徒信经没有提到末日这个词，但是他写出耶稣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这句话，实在是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世界末日了，耶稣降临了。那这句话正好回应了当日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对目送 主耶稣升天的那些门徒给他们应许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个使徒信经很清楚描述。然后我们也发现，我们要再思想，仔细思想下去，除了这个，我们发现使徒信经在表摆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背后，他有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的根据，他有新约书信讲论的根据。换句话说，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不是使徒信经发明的，他是有所根据的。那有关主耶稣再来四福音有不少的描述，有的是整章整篇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事，好像马太福音第13章、24章、25章、马可13章、路加21章等等，那是整章整篇在讲。那么以单节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也不少，比方说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去原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个是约翰福音第14章3节讲的。那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也一样，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就发现这个是跟使徒信经是完全是一致的话语。那么至于使徒们他们传道的时候，他们写书信的时候，他们讲到主耶稣再来的道，你就发现不胜枚举了，至少超过300多次。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了主耶稣再来这个信是我们信仰当中的大事，我们不要忽视，我们要重视，而且我们要坚决的相信，有如相信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一样。严格来讲，如果我们忽略了主所应许他要再来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来讲，我们的信仰是不完全的。因此我们不单单每一个主的借着使徒信经表摆我们所信的主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而且也要激励我们多思想、多传讲主再来的道。因为现今有不少人，我们看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确是忽略了上帝这个应许。很多时候我们或者只为着赚钱发财劳劳碌碌，根本不把自己所做所行的事跟耶稣再来联系在一起来看，来去衡量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因此我们在这里把主耶稣再来的道反复不断的述说，老实说也不为过，应该是如此。当我们谈到主要再来，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很多人都有好奇的心，那种探索隐秘式的心态，越是隐秘的事人们就越想要知道，越是隐秘的事人们就越有兴趣。所以你也发现有一些人也很关心这些事情，常常讲主耶稣再来，追究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那对于主耶稣在什么时候再来啊，这个事情是历代以来有许多人在那里计算，在那里预言主耶稣要在何年何月何日再来。到头来你发现这些都是胡猜乱讲的。不要说别的， 过去有很多，最近这几年呢，也有教会有一些有名气的华人教会，有一些有名气的人，他也讲了，有一个华人教会的名目，我不讲他的话，他的名字也算了。在三年前呢，他就根据马太福音24章预言说，耶稣基督会在21世纪30年代再来。21世纪，我们讲30年代啊，聊不到了，再来。哇，他这样讲的时候，很多教牧就说：“喂，你不要这样讲，前面已经很多人乱讲，你不要再乱讲。”你为什么要预言这样的事情？我们圣经明明说我们不知道。他为自己辩护，他说：“我推测主耶稣在何年来没有错。”啊，我不是何月何日，你知道吗？我是何年？那根据马太福音24章36节，主耶稣只是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主耶稣不是讲那年你知道吗？他不是讲那一年没有人知道，所以呢他就在那里算，他就算出那年，那就是21世纪30年代耶稣要来了。那当我听见这样的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传道人啊，是一历代以来所有预言耶稣基督再来最聪明的一个人。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他最聪明呢？因为他预言主耶稣基督再来啊，是30多年以后才实现的。不是几天后，不是几个月，也不是一两年啊，而是差不多30多年啊。换句话就是说，从2030年到2040年都可能了。你知道这个传道人几岁了？讲的时候他70多岁了。讲的时候他70多岁。那换句话说啊，他是没有办法等到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他已经作古了，你知道吗？那是死无对证，死无对证。那么那个时候我想我也走了，我叫做广东人说蒙眼睇啊，看不到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很聪明啊，但是他这样子讲啊，你可以说他这样预言是不负责任。你为什么要讲？你都不在了，啊，你都不在了。说事实上，主耶稣这种讲论主耶稣何年要来，也不是这个传道人独创的讲论，早已经有人讲了。无论如何，这种讲法都不是按正义解经的讲法。社会误导人的讲法，虽然主耶稣曾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在何年何日何月里面打主意。以为主耶稣在何年何月来就正确，就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很清楚地说马太福音24章44节，同样马太福音，主耶稣说什么？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想不到是什么意思？想不到就是想不到，你知道吗？啊，那日子那时辰人想不到，当然也包括了何年何日也一样想不到。如果你说我想到了，那种想到就不是按照正义解经的。所以我们肯定说这个预言一定是错的。对于耶稣基督再来，主耶稣的确十分认真，十分清楚，而且再三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 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又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再来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前呢，他也讲，他讲什么？讲什么？他说他对门徒讲，门徒问他，你得国的日子什么时候来的？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可见我们的主已经讲得很清楚明白，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如果还有人自作聪明要肯定要推翻耶稣基督的话，硬说他知道主什么时候来的话，那这是一种出于不信的恶心。耶稣说不知道，你偏偏要说知道，你以为你很厉害，其实你是不相信主耶稣的话。之中无论怎么样讲，听的人啊，怎么样肯定，你到最后你发现这些人要自吃其果，而且显出他们可笑愚昧。这种情况在历史，教会历史上已经发生很多次了，我盼望不要再发生了。圣经很清楚指出，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日期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用什么？用窃贼勒物偷窃的事比喻来说明他再来的日期是非常隐秘的，好像贼一样。后来彼得、约翰、保罗都引用主再来如同贼一样。任何人如果预先知道有窃贼来的时候，他一定提高警觉，不要让窃贼有下手的机会。一个窃贼所以能够达到偷窃的任务，往往是人不知不觉的时候，疏于防范的时候才得逞的。主耶稣以窃贼的比喻啊，来讲到他再来，就是要劝勉我们必须时常警醒等候的心来预备他的再来，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再来。使徒信经提到主耶稣再来时，其中一个任务就是什么？审判活人死人。这个审判包括了基督徒，死了的基督徒和活着的基督徒。这个审判也包括了活着的非基督徒跟死了的非基督徒。哇，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很惊讶，为什么基督徒还要受审判？我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啊，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信了耶稣还要审判，我以为审判是针对那一些非基督徒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才有的。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信主了死了就上天堂的福气，为什么还要审判？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我们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有的话，我们这些传道人就要向你道歉了、哦、那传道牧师、教会领袖都要向你道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传的道理不够完整，我们只是告诉人能信耶稣上天堂就好，我们没有告诉人信耶稣下面上了天堂还要审判啦、啊。我们只讲一半，下面一半没有讲，哇，可怕就这样咯。如果审判了、哦、我不知道，我以为信了上天堂就完了，所以我们说信耶稣很好啊，很完整，四分圆满。你不知道下面还有一段，那就是还要审判，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圣经，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在主来的日子基督徒要受审判的，工作生活要受审判的，这是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的。
那么这个审判跟我们得救不得救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白白得到恩典，我们就得救了，这不是需要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那么我们就必须在生活在工作显出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那些对主耶稣忠心良善尽志有见证有见识的信徒，当审判的时候得到奖赏，但是那些马马虎虎的信徒就受亏损。保罗说什么？好像从火中抽出的柴一样，刚刚好的救，很清闲啊！因为你信耶稣的救，但是生活啊、工作没有见证。至于那些拒绝救恩、为非作歹的人，那将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定罪，与上帝永远隔绝，丢到地狱永恒的那个永远的刑罚，那个永恒的火里面受刑罚。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描述。那么对于我们晓得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受审判。所以我们在讲台上在教会里面常传世界常说我们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坦然的交账。那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个人常常感觉到好像很远呢、好像很陌生。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这样。有一点很明显的，那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态跟早期教会的那一些信徒的心态是很不同的。那从新约里面我们可以读到，很容易感受到早期的信徒，特别是那些使徒们，他们对主耶稣有一种依依不舍的依念，内心很热烈的盼望永远跟主耶稣在一起。所以这些信徒他们爱主，热心侍奉主，他们常常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好像客旅，好像寄居的人一样，他心中渴慕盼望啊，回到天家，那永远的天家。所以他们盼望主耶稣快快来实现这个愿望。所以世界末日跟主耶稣再来，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带着一个恐惧害怕的心去等候，也不是他们要抗拒的日子，他们心中有这样的信念，就是愿主快点来。这也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个盼望的主要的内容，支撑他们生存的那个重点。而我们又怎么样呢？老实说，我们很少对主耶稣有这种的眷恋不舍的那种感情，我们很少有热切期望与他永远在一起的那种渴望。五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默想，因为研究查考圣经，特别是关于主再来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很深的被激励，甚至查考到一个光景，把自己父母给的名字啊都改掉了，改成什么？改成对于主耶稣很有那种期待盼望他再来的意义。有一个南洋女中的老师已经过世了，他叫做王仁山，很好的老师，以前在威基伦的长老，后来奉献做传道。他就是研究关于预言，关于但以理，关于启示录，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然后受感动，所以他每次讲到讲主耶稣再来，讲主耶稣再来，那很渴慕主再来。后来呢，研究的结果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掉， 叫做黄仁山改成什么？王仰林，仰望主在林的意思。哇，有这样的人，你知道吗？
啊，
还有一些呢，不是单单自他，那是50年代，哦，这种心态，你很佩服，他的确是这样，那整个人都变了，这成为他生活侍奉的中心。你发现我们不是很自然就拥有这种渴望主耶稣再来的心态，所以我们这些人呢，你就发现我们后天里面还要好好的努力，不断的追求，不断的上进，好好读圣经。当然今天我们发现这样的人太少，因此盼望说每一个主日当我们在那里念诵背诵使徒信经，说到主耶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或人死人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等候预备引荐主的再来。有人可能说，为什么早期教会的信徒那样的渴慕，那样的恳切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哦，那是因为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遭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遭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不错，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以及近代一些国家对基督徒的逼迫，你就发现了往往带出一个几乎是相同的效果，那就是当信徒落在泛滥和试炼当中的时候，往往就是他们最渴望主再来的时候。因为主再来了，他要伸张正义审判活人死人，那么到时候黑白啊都完全显露出来，同时对于一人受苦二人昌盛的现象，以及许多深深困扰我们人的那些难题，都因为主再来啊审判活人死人，然后就得到圆满的答案。因此使徒信经提到耶稣基督再来审判活人死人这样的话，对于今天的信徒，对于特别是那些在苦难困扰当中的信徒，所以这个对于患难当中的基督徒，有时候你发现哇，想到主再来就支撑他在苦难的时候啊，蛮有喜乐的仰望主。那么最主再来最要不得的心态是什么？那是必是态度。什么叫做必是态度？所谓必是态度，就是叫人只求来生不管现世的生活。理由是什么？理由是认为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终极的，都会过去，所以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啊，投注时间精神在当中浪费啊，这世界非我家，虚空的虚空，东也空西也空，空空空啊，就是这样。这种讲法老是说是歪曲圣经的末世观念。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你发现保罗写信这被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群人，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常常看盼望主耶稣再来，他们盼望到一种光景歪曲。保罗写信给他们，因为这些人持有主快再来的信念，那个信念叫他们啊，不是很积极的生活，那个信念叫他们聚集在一处，什么工作都不做，专专等候主再来。保罗就劝他们，你们要安静做工，你们要吃自己的饭。保罗甚至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们，若有人不做工就不要吃饭。你不要 跑在一起啊，接受人的周济啊，不做工，在那里等候主，以为属灵，那是不对的。也因为这种鄙视的态度，以致呢，你发现给假先知、假师父有机可乘，从中谋求利益。那这些假先知、假师父常常就借着此就预言，耶稣基督、弥赛亚要再来了，什么时候要再来了？哇，这个世界将要过去，一切都没有用了。啊，传讲这样的信息，很多愚昧的信徒就受影响了。那这些人呢，都是有鄙视态度的信徒，他们怎么样？要把金钱财宝全部献给这些人啊，然后听这些人的话，穿着白衣啦，跑到指定的地方，在那里等候主耶稣再来。结果呢，吃尽苦头，什么都被骗掉了，到最后什么都空了。而这些假先知呢，把他们所得着的金钱呢，拿来做什么？拿来投资地产，拿来买卖股票。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所说主耶稣再来审判的事情。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几百年的事情讲的，十多年前在韩国发生这样的事，你知道吗？说这个世界有很多基督徒啊，好奇啊，其实是躲避这个世界，那结果就受骗了，那是很可怜了。对于主耶稣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事，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理当承担作为人的各种任务。那么这个包括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等的责任，对这一些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不要畏缩，不应该逃避，不应该找借口以致抛妻弃子不负责任。我要等候主再来，所以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啊！我要为主工作，所以自己一切都不管，乱七八糟，只发现他好像很热心，其实这是狂的不负责任。我们应该看见这些在现世中的责任啊，刚才我所提到的，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他们有终极的价值，不是没有终极的价值。他们有永恒的意义，不是没有永恒的意义，你知道吗？如果你好好读圣经的话，是这样子。我们看这些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哦，这是基督徒应该看到的。那反而非基督徒，他们看不到这个。我们所以有意义、有价值，因为有主。他没有主，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是以主为中心的，那这样子你就发现，为什么啊？基督徒要孝敬父母，除了防父之心之外，除了这个是上帝命令啊啊应许，是一条诫命，你就发现上帝这样子做法。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有价值、有永恒意义的。又比如说，为什么基督徒的工人啊、雇员，我们要忠于职守？我们除了惧怕老板上之斥责，那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甘心服务，像啊服侍主，不是服侍人一样，因为他是有永恒价值、有意义的。那么基督徒要顺服执政掌权的这个权柄，圣经说是从上帝来的。那么这些事情啊，当我们忠于这些事情，好好遵照上帝的话语去行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里头有上帝终极的啊，那个永恒的那个价值在
里面，
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对于我们来讲，他审判什么？审判我们宣教的任务，审判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要在他的台前交账。除了这个，你就发现他审判我们个人的言行，包括我们在家庭、在社会、在国家等等应有的责任，我们要交账。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每一个主日来背诵使徒信经，背到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不单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同时也盼望这样子激励我们，我们要更忠心地实践爱主爱人的真理，然后我们可以坦然地迎接我们的主的再来，在他的审判台前得做的是赏赐，不是责备。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